还是比较年轻哈。那个是大学里面去流行一个学问叫厚黑学啊。我们还有特别有一些人还所谓上了一些的课程。那不知道大家对这厚黑学有没有听说过啊？我想这个厚黑学呢，是一个人叫李宗吾这个人写的。李宗吾呢，是上个世纪的人了，应该是他是100年前的人啊。他是1912年呢写的这本书。这个李宗吾他本名叫李宗儒，宗法儒学啊。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孔孟之道不管用，所以呢，他就改个名字叫李宗吾。李宗吾这个吾啊，吾就是我自己了，那就宗法孔孟之道还不如宗法我自己，所以他就改名叫李宗吾。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厚黑学》。那他在这本书中呢，认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英雄豪杰，他们无非都是一些脸皮厚、心肠黑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从《三国志》当中得出这个灵感，他看到曹操就是一个心黑的代表啊。他杀人不眨眼，我们都知道哈。他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只要得罪他，只要他觉得对他有妨碍、有危险，他都一定会杀掉他。所以有人救了他，他还把人家一家人全老小全都杀掉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人，他是杀人不眨眼，是个心最黑的人啊。然后呢，他也看到刘备呢，他这个刘备这个人，一会儿投靠曹操，一会儿投靠吕布，一会儿投靠袁绍啊，一会儿又投靠刘表，一会儿又投靠孙权，所以他的组织很多，所以他常常呢是没有忠心骨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他脸皮很厚，所以他是一个恬不知耻的人。所以最拿手的功夫就是一个字，就是哭啊。关键时候他就哭啊，一哭别人就心肠软，就不会跟他计较什么了。所以呢，他是一个脸最厚的人了。好，那再看呢，另外一个人就是叫孙权了。我们知道三国这个三雄哈，孙权呢，他说心黑不过曹操，脸厚不过这个刘备，但是呢，他却是厚黑当中兼而有之的人，啊，他心黑可以杀关羽，脸厚呢宁愿当曹丕的臣子，所以他是脸厚心黑之人。所以无论是黑还是厚，他是兼而有之。那李宗吾就发现，历史历代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一个可以出其左右的。所以呢，他就写了一本号称是旷世奇书的大作，叫《厚黑学》。那后来一段时期，这个《厚黑学》在大陆当时是非常流行啊。那很多人借着这个《厚黑学》，也发展了很多其他的厚黑学，什么官场厚黑学、商场厚黑学、厚黑心理学等等。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厚黑学出现呢？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想要成功。成功呢，需要有智慧。那智慧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就是厚和黑，啊，厚和黑。所以说，脸皮要厚如城墙，心要黑如煤炭，才算是英雄豪杰。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英雄豪杰的一个形象。如果你想要做强者，非黑非厚是不可以的。这个世界有一个定律，就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马善被人骑，是吧？骑，人善就被人欺。好，所以呢，在当时这个西罗世界，我们讲西罗世界就是当时在我们讲这样中国的东方，那在西方呢也差不多的。希腊当时在主耶稣来的时候是属于希腊罗马的时代。人们也把这个欺负人、欺骗人看作是一种智慧，所以不单是在希罗世界，我想到了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今天，同样也是如此。啊，人所崇尚的这样一个智慧，到底是怎样的智慧？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对于我们所谓信主的人来说，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智慧呢？我们到底怎样做一个智慧人呢？今天呢，我们就通过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来和大家做一个分享。什么是活在智慧中？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所以保罗的意思正是承接他在前面所讲的，我们信主的人在前面所讲，我们上次已经分享过，就是要成为一个光明的人，行在光明中，做光明的子女。那保罗在这里实际上是把光明呢和智慧相对应，告诉我们说，行在光明中的人才是智慧中的人。那什么是行在光明中呢？就是要有上帝的良善，有圣洁，有公义和真理。好，那相反，在黑暗中的人当然不是智慧人，而是愚昧人。上面所讲的刚才那个厚和黑啊，当然不是说与我们所讲的智慧人，对于我们来说，他们恰恰是愚昧人。所以呢，保罗进一步劝告我们说要小心谨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代常常会把愚昧当作智慧，把智慧当作愚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真的是在圣经的教导当中是有很多的突破和所谓的对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进行的一些指责。所以圣经的话本来是叫我们归正，督责归正，教导人学义。所以在这里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智慧人，要小心谨慎，不要像这个世代的人，他们把愚昧当作智慧。那在公元前差不多500年左右，在古希腊有个哲学家叫毕达哥拉斯，就给这个哲学家起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爱智慧的人。所以我们都知道，爱哲学就是爱智慧的意思，就 philosophy。 所以两个字组成的，一个是希腊一个是 philia 就是爱，另外一个就是 sophia 就是智慧，合在一起就是 philosophy。那哲学家呢，那就是爱智慧的人。那到底什么是智慧呢？在人看来，那这个智慧就是人的学术啊、才能啊、思想啊等等这些能力的综合的一个反应，那这些综合能力的反应在人所认识的这个处境当中，认识这个环境当中，或者认识这个宇宙自然当中，那就产生了一定的综合和一些回应。那这些我们都可以把它看作是所谓的一个智慧的一个表达。那在上个世纪呢，在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哲学家叫 Paul Tillich， 就是叫田立克，我们翻译。那他就认为呢，哲学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那哲学家主要通过什么方法来研究存在的问题呢？主要通过两种方法。那一种方法就是本体论，另外一种方法叫做宇宙论。这个听起来我们都觉得一些拗口。那什么是本体论？很简单，本体论就是研究这个存在的本源是什么。这个存在也许你不一定看得见的。那另外一个呢，是宇宙论呢，就是你研究一些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它是怎么来的。所以这个宇宙论呢，就是研究这个实体是怎么来的。那被称为这个叫西方哲学家第一人的这个第一个哲学家的，或者是这个人叫泰利斯，他是古希腊的一个这个哲学家了。他是第一个为什么会被称为哲学家呢？因为他提出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他说他答案就是水，因为泰利斯根据古埃及人的创世的神话说，大地呢是漂浮在水上面的这个说法。然而他也看到天上常常下雨，也是水，那地也漂浮在水上，所以呢他就认为这个世界的本源呢就是由水组成的。那实际上在泰利斯之前1000年，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就已经完全推翻了埃及人的创世的神话。我们知道摩西行了很多的神迹，有很多的神迹是针对埃及人当地的一些所谓的神话，他们的一些宗教来的。那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这红海之前呢，上帝用大东风一夜就吹干了这个红海里的水，让以色列人能够走在海底如同走在干地上一样的时候，他们就发现原来在这个海底下面原来是什么，是陆地。 而并不是陆地在水上，乃是水在陆地之中。好，所以这就推翻了埃及人创世的神话，认为地下面全是水，水上面才有陆地，这样一个说法。那所以在创世纪里面，那摩西就告诉我们说，在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是上帝让水先聚在一起，使陆地露出来。那当然，这个泰利斯可能并没有读过当时犹太人的圣经，因为当时犹太人圣经还没有被翻译成希腊文啊，他可能并不知道海水下面其实还有陆地的。那后来很多的哲学家呢，也说这个世界的本源就是气或者是火等等啊，是这样是那样。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认为是一种叫意见的表达而已。也在公元前500年，就有一个哲学家叫巴门尼德，那他提出了一个这个问题，就是真理或是意见这个之间的关系。我们有时候也要思想，当我们听说一种道理的时候，你要想这是真理呢还是意见呢？比如说以前在我们中间来分享的这个苏富源博士，他就提出进化论这个问题，就让我们思想这个进化论它是一个真理呢还是一个意见呢？所以我们知道进化论本身呢，它并不是真理，它只是一个意见，是一个假设啊。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哲学家来研究世界的本源，他们只会提出一个一个的建议，但是都不一定是真理啊。所以这些建议我们都看作是一种智慧啊，但是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那我们读了圣经，我们就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是开端，是开始。开始和没有开始是完全不同的事情，零和一中间有很大的差别了，是吧？没有和的完全没有到有是一个天壤之别的。好，所以我们常常说上帝从无到有的创造，这是一个超过人智慧的想象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天壤之别的事情。那所以这个智慧对于我们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始。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那我们对智慧的看法可能就是一大堆的意见而已。所以在这里保罗呢，就用了一个非常平行的修辞手法，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从这个对应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才是智慧人呢？就是能够明白主旨意如何的人。所以保罗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那要被圣灵充满。那愚昧人糊涂人，他们常常做的事情就像这个醉酒放荡一样。醉酒放荡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放荡的意思本来就是有一种不可医治的意思，不可医治的事。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他们认为一个想法非常的正确，正确的结果就一路走到黑。圣经上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却是最终成为死亡之路。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认为很多的道理是完全的正确，那却一路走到底，却发现原来根本是没有机会，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晚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教也是这样，大家认为这个宗教也好那个宗教也好，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所信的那个宗教那个信仰是对的。如果就像这里保罗所讲的就能使人放荡，当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成为一个不可医治的人，我们就像得了一个不治之症的人，在这条道路上就没有一个挽救的余地了。所以保罗在这一个警告是非常的要让我们警醒。当然有人说因为这个酒和圣灵充满之间有一些什么关系，那我想这个并不是保罗的本意，因为在以弗所当时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信主了，可是有一些生活呢却并没有改观，因为以前呢以弗所这个地方，他们在很多的这个敬拜的场所、宗教的场所，他们都是以酒作为媒介就成为一个喝得烂醉如泥的人，然后他们认为这是在敬拜。那所以这样一个被酒控制，是自己情不自禁没法控制这样一个情况，也可以看让我们看到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以为人会得到一些智慧，我们就常常被这个所谓的智慧控制，而常常让我们不能够自拔，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 所以从总体上看，那这里的对应告诉我们，什么样才是智慧人，什么样才是一个活在智慧中的人呢？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要被圣灵充满的人。那前面我们说到这个世界上什么才是智慧人，那些哲学家，那些爱智慧的人，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壁画是拉斐尔画的哈，这个名字叫雅典学院，这里有大概有21位、哲学家在里面、不同的哲学家，有数学家，有天文家等等哈，这些名人他们把他们、就串到了一起，汇聚到一起来穿越时空。那他们整天的都是思想这个世界的本源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但最终呢仍然不得其解。那在这些哲学家当中呢，他们对世界本源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一个人呢，其实有一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哈，我们说是叫可能比较接近我们所认为的真理的，这个人就是叫赫拉克里特。那他提出这个世界的本源呢是叫 Logos 组成的啊， Logos 主宰的，希腊文的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那他提出这个 Logos 就是指事物的一般的规律和原理，也就是说在赫拉克里特看来呢，这个世界是由其自身的规律和它的原理叫 Logos 决定的。那在他提出这个 Logos 的这个500年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叫约翰，他在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叫太初有道。那这句话和赫拉克利特的理论呢好像看来是基本上是一样的。那约翰在这里说这个道就是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同时呢，太初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有一个另外意思，就是本源的意思。也就是说约翰在这里说太初有道，也可以理解为这个世界在太初，就是什么都没有之前的这个本源到底是什么呢？约翰说就是这个 Logos。 所以这句话乍一看上去就和赫拉克里特所说的基本上完全一样。但是呢，约翰在后面继续说，我不知道约翰有没有写这句话，有没有他读过赫拉克里特的、他的著作。那但是约翰在后面继续说，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那这个就和赫拉克里特的 Logos 就完全不同了。那约翰在这里所说的 Logos 原来是指上帝的话语，而上帝的话语呢就是上帝。所以约翰说这样的 Logos 就是上帝的话语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本源。所以约翰在后面继续说了，万物都是他所造的，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这就再一步、更加清楚地指出我们这个世界是从哪里来的，原来都是上帝借着这个 Logos 来造成的。而这个 Logos 它本身它也不是被造的，因为约翰说凡是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也就是说这个 Logos 肯定不是被造的。那这个 Logos 是什么？我们说希腊文本身的意思它是话语的意思，就是指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约翰进一步清楚指出，世界的本源它的来源是上帝借着他的话语造成的。所以这句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到了约翰福音1章14节那里，那约翰又说这个 Logos 竟然是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么约翰同样讲 Logos 和赫拉克里特所讲的这个 Logos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原因就是约翰的话语我们知道是来自于哪里啊？上帝圣灵的启示。所以约翰他不是哲学家，他只是一个渔夫而已，我们知道。但是他所思考的这个世界的本源和这个哲学家相比却是有天壤之别，因为他是上帝的仆人，他有上帝赐给他的智慧，有圣灵的默示和感动，所以让他能够写出上帝的启示。所以要成为一个真正的智慧人，就要能够是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要成为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就必须要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约翰被圣灵充满，他就能够知道世界的本源从哪里来。所以在这里保罗也同样教导我们， 我们如何能够活在智慧中呢？就是要成为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就是要能够被圣灵充满。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通过三节经文来告诉我们，被圣灵充满的人那会有一个怎样的表现。保罗首先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来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感谢父上帝，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的顺服。所以在这个三节经文当中，保罗分别从三个方面来谈到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应当具有的行为表现。第一，在敬拜方面；第二，在与上帝的关系方面；第三，在与人的关系方面。首先在敬拜上面，保罗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在这里保罗给我们看到，我们的敬拜应该是一个三二一的模式。三二一就是什么呢？就是三类素材，两项要求，一个目的。三类题材就是诗章颂词灵歌，三类不同的内容。两个要求就是要彼此对说，口唱心和。那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要赞美主。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敬拜有两个要求，一个是叫彼此对说，口唱心和。那这两个要求是分别针对一个群体的要求，彼此那当然是一个群体的概念。另外一个口唱心和呢，那是一个个体的概念，就是我们每一个敬拜的人。所以我们敬拜是由不同的个体所组成的，每一个个体应该口唱心和，你用心灵和诚实。那我们所有的个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都要彼此对说，这一个彼此是一个关系，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关系。所以被圣灵充满的敬拜应该是一个彼此照应、彼此关系的一个敬拜，是有一个秩序的敬拜，并不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敬拜。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所说的，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无论是说方言的、讲道的、唱诗的，都要彼此相顾、彼此呼应，彼此按照一定的次序而行。而并不像我们所说的有一些敬拜里面是一场非常混乱的情形，甚至在敬拜当中有鸡叫、有猫叫、有狗叫、有鸭叫，有狮子吼、有牛叫的，这种不同的动物的声音的出来，然后彼此打滚在地上乱作一团，相互的这样一个踩踏的情形，这不是我们所讲的敬拜。所以我们的敬拜一定是有秩序，彼此对说，而且要口唱心和。每一个敬拜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心灵发出来的，心灵和诚实。所以当我们以前和大家分享什么是心灵诚实，在这里就不啰嗦。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敬拜是一个有秩序的敬拜，是一个有规矩的敬拜。有这样的敬拜，我们在启示录里看得很清楚，天上的敬拜是非常有秩序。那第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和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要存一个感恩的心。那保罗在这里特别提说到，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要常常感谢父上帝，因为天父上帝爱我们，在我们犯罪悖逆远离他的时候，他竟然为我们拆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所以我们才能够得以和父上帝和好。所以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应该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那第三呢，保罗也告诉我们，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在与人的关系上面应当要彼此顺服。那如何来理解这个彼此顺服呢？我们可以从他一个反面来理解。那彼此顺服的反面应该是什么？彼此谁也不服谁，是吗？谁也不服谁，那我们可以自己想象一下会产生一个怎样的结果呢？我们之间就会有争竞，就会有攻击，就会有争斗。那这样一个群体是怎样的一个群体？那主耶稣曾经跟法利赛人说，凡是什么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主耶稣告诉这些法利赛人，这个道理就是连撒旦都明白的，这个事情就是连撒旦都不会做的。但是在人的群体中间，在人的国度里面，却常常会出现彼此的征战、彼此的伤害。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就知道我们都已经一同进入到耶稣基督的救恩之中了。 所以我们都已经一同进入到教会这个群体之中，教会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所以我们在主耶稣这个同一个肢体里面，身体里面各个肢体之间应该要彼此照应，彼此的顺服，而不是彼此的谁也不服谁。所以通过以上这个三个方面，就是敬拜、感恩、顺服，保罗教导我们应当如何来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从中保罗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单是一个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有美好关系的人，同时也是与弟兄姊妹有美好关系的人。所以我们与上帝美好的关系在于我们的敬拜、赞美与感恩，我们和人之间这个美好的关系就是要能够彼此的顺服。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些弟兄姊妹常常的做一些事情让我们看不上眼，我们就很着急，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呢我们看别人呢要看什么，我们常常都要看别人比自己强，是吧？我们不要常常觉得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如果你觉得别人比你要落后，我们要常常为他们祷告，要带领他们一同的前进。所以在一个群体当中，我们都不希望有任何一位弟兄姊妹落下来。就像在这个世俗的军队当中，你看军训我女儿在这个军校里面训练，如果她一个团队里面他们都会有不同的比赛，不同的团队参加同一个比赛，每个团队有十几个人，他们如果是一个团队中间有一些人来到了第一名的这个地方，首先拿到了这个所谓的据点，如果还有其他人落在后面，他们都不能算是成功。所以必须要一个团队里所有的人都能够一同去到这个地方，他们才能够看作说算是一个群体，一个整体。所以在他们眼中，群体和个体是一样的，这一个群体就是个体，而这个群体上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个体，但他们要求是说所有的个体都能成为一成为一个群体。所以这也给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确实也是这样，常常我们有弟兄姊妹如果有灵命软弱的、身体软弱的，我们要常常彼此的照应彼此的顺服彼此的帮助，让我们能够一同的前行。所以这样我们才能够算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而被圣灵充满就可以让我们活在智慧当中所以如果我们发现有一些人常常的软弱，我们就要为他们常常的祷告，常常的忍耐，常常的等待，我们相信上帝一定会在他们身上来成就主自己的心意。所以这样我们就不会常常有彼此的攻击、彼此的抱怨，我们要常常能够要彼此相爱。所以不要把我们的时间浪费在一些可以控制我们神经的、控制我们思想的一些所谓的意见当中，这些意见最终会把我们带到一个不能自拔的地步就像酒精来控制我们一样，让我们能够不能自拔。保罗说要爱惜光阴，所以我们要任何一个成为一个活在智慧中的人，我们要爱惜光阴就是我们在每一个时候都要活在智慧中，而不要有时候聪明有时候糊涂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稍不留神我们就会被引诱偏离上帝的真道，随从那些不同的意见，在这些意见的道路上被他们所抓住最终我们不能够回归到上帝的恩典当中来。所以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明白主旨意的人，成为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能够活在上帝的智慧当中。好，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些。那从今天到今天为止，我们关于在过去近一年当中我们所宣讲的这个，我们所分享的这个使命宣言这主要的部分，我们就暂时告一个段落所以正好在我们后面分享如何以爱和生活来引领各族各方的人来归向上帝的这个主题当中呢，我们也结合了在以弗所书后半部分的一些信息来分享，因为在以前的一段时间我曾经和大家分享了以弗所书前面的信息，那么到今天为止所有的整篇的以弗所书我们都分享结束了，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回头来再一起看一看回忆一下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结束了。我们愿主来赐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一个活在智慧中的人，让真理来引领我们，赐给我们智慧，而不要被意见让我们的生命走在一 一个偏离上帝恩典的道路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唯有认识你、信靠你，我们才能够有真智慧，我们才能够活在智慧中。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来充满我们，让我们能够时刻地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当中，活在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当中，就是活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来跟从主，做主的门徒，直到这个世界的末了。让我们不要有丝毫的懈怠，让我们能够爱惜光阴。我们感谢主，求主帮助保守我们。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好，我们请大家。